常都会习惯晚一点到。好，那今天要谈的是System Center里面的 Operator， 还有一个东西叫 SMA。那 SMA 在 Azure Pack 上面可以做使用。那 Operator 也是我在微软讲System Center最早讲的一个产品叫 Operator， 因为没有人要讲它，因为大家都喜欢弄 VMM 啊、Scope 啊，那所以我第一个玩 Operator， 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讲 Operator， OK， 所以有点忘记了。好，所以大家如果讲不出来，各位就包含一下，应该不至于了。好，那我们就分成两大部分来谈。前半部呢，我们就谈一下 Operator， 那后半部讲 SMA 这样。好，所以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就是在 IT 自动化上面，所以自动化就是定时间啊，或者是在特定状况下自动跑一些程式，帮你做掉一些原本你要手动做的事情，就叫自动化嘛。好，好，那自动化在微软这个地方有两个方式可以做，一个就是 System Center 的 Operator 是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 SMA。好，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 Operator 呢，它的伺服器的架构，就是需要哪些 server， 那它有哪些服务 ，OK 啊，哪些角色，那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那再来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Runbook 就是 Operator 上面写的程式就叫 Runbook， 那其实在 SMA 上写的程式也叫 Runbook， 但是这两个写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 Operator 写的话是用 Designer 用滑鼠拖曳的方式去设计一个 Runbook， 那 SMA 上是用 PowerShell， 各位如果写 PowerShell Script 的话用 PowerShell 去写所谓 Workflow， 那做出来也叫做 Runbook， 只是说这两个是不太一样。好，所以呢这两边它的执行方式当然也不同，执行的伺服器也不一样，所以谈一下怎么样执行设计它这样。那么在 Operator 的 Runbook 里面，如果你要去整合其他的系统，譬如说你要设计一支 Runbook 能够连接到比如说 AD 啊，或者说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啊，去做某些事情，就进个 User 也好，进个 VM 也好，或者说从 Scope 捞个 Alert 回来也好，那你必须要连接这些其他的设备或者系统嘛，那你就要装所谓的 Integration Pack， 叫做 IP，叫整合套件，应该这样讲。那透过整合套件呢，它就有能力去连接这些系统，就有点像我们在用 Scope 的时候，你必须要装那个 Management Pack MP 才可以监控你指定的那些系统嘛，对吧？如果你要监控 SQL Server， 就要装 SQL Server MP， 是类似的状况哈。所以我们会介绍一下有哪些 Integration Pack。那另外就是Runbook 在反正这跟写程式有关，就一定会有侦错这件事情。万一程式 run 到一半失败了，那怎么样去看 log？看一遍，好，那怎么样单步执行这些东西？好，这前半部，那后半部我们就谈一下，就是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SMA 是什么东西？ Okay， 好，那它怎么装起来？好，然后呢，因为这两边都可以写程式，所以它就可以做所谓的整合。整合的意思是，我在 Orchestrator 这边写的程式 Runbook， 可以呼叫 SMA 上面用 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反过来，我在 SMA 上用 PowerShell 写的 Runbook， 也可以呼叫 Orchestrator 里面的 Runbook， 这样有点像绕口令了，反正两边可以互相呼叫就对了。好，然后 SMA 呢，它是有支援这个 PowerShell 的 command line 的，所以你可以透过 PowerShell 的指令下指令说我要执行哪一个 Runbook， 或者我要查询它执行状况这些。好，那另外它也提供 old data 的界面，也就透过 HTTP URL 的方式，你可以连到 SMA 的服务去捞出目前的 Runbook 的资讯或者执行的状态这样。那 SMA OData 它的好处是，既然它是一个 HTTP 的界面嘛，所以你可以用PowerShell 去连，或者你自己写个大内程式，用 Visual Studio 写个大内程式去呼叫这个 OData 的这个服务，其实都可以做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会谈一下怎么在 SMA 里面去制定这个 PowerShell 的 Module。Module 基本上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Workflow， 很多程式，你把它都成一个模组，然后放到 SMA 上面去。然后呢，你的其他的程式、其他的 Runbook 就可以呼叫这些模组，就有点像我们在 PowerShell 里面，假设你要去管理 Hyper-V， 是不是要 import 一个 module 叫做 Hyper-V？ 你要管理 AD 就要 import 一个 module 叫 Active Directory， 那 import 完才有那个指令可以用嘛，类似那样，但是不完全一样就是。好，所以你怎么样去汇入这个模组，还有怎么样自己生出一个模组，把它灌到 SMA 里面。好，那另外呢 ，SMA 这个东西呢，在 Azure 上 ，Microsoft Azure 上也有一个版本。跟 local 端的有点类似，叫做 Microsoft Azure Automation， 你也可以在那边申请。那当然你的 Runbook 就 run 在什么 Azure 里面，你就可以管 Azure 上的 VM 啊，或其他事情这样。好，所以有很多东西要谈。最后投影片总共有101张，101，不是画面哦，不像之前我上课都会贴画面的，这个如果贴画面可能要300-400页了，所以没有那个画面。好，先看自动化这件事情。 好，那最早哈、哦、要做自动化，其实在老外他们的讲法是这样的，台湾当然也有点类似，就是在 IT 环境里面大概有两种人嘛，一种就是 IT Pro， 就是负责去营运或去维护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些 server 啊这些服务的这一群人啊，网络啊这些。那另外一群人就是去开发上面的系统的，开发软体系统，然后让你的程式可以在上面跑的，这就是所谓的开发人员。好，那么在国外其实分得比较清楚啊，台湾有些比较大的公司也会分得很清楚，就是 developer 就是 developer，IT pro 就是 IT pro， 就完全分开的。好，那分开就有一个大麻烦是，假设左边这个就是 developer， 就对开发人员来讲，今天我需要你 IT pro 替我做的事是什么？把 server 架好。把该装的什么角色装好，对不对？网路设好 ，IP 设好，然后呢，我把我的程式丢上去 run， 那会动 ，OK。所以对我来讲，我并不 care 我的程式是在哪里 run 的 ，OK。或者说这个系统是怎么设的，我根本不用管它，它要会动就好了。它在意的是这个，好。那可是呢，往往过去developer 他要部署一个 application 到企业的这个机房的伺服器的时候呢，他需要经过很冗长的什么流程。比如说他得要请IT Pro 的人、啊、如果是比较没有制度的公司，就直接过去拍个肩膀，有没有？哎，帮我架个两台 server， 他就帮你架了，这叫没有制度的嘛？那是有制度的，那就进轨了嘛？就要填表单，有没有？要 submit the form 出去，那经过流程签合啊，那老板同意，然后在 IT Pro 拿到这个派工单之后呢，再干嘛？再去 create version 去给你的。好，那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实际的案例啊，这个是那个杨志强老师跟我讲的。他在那个趋势科技上班嘛，啊，那他是负责做 DBA 的，做资料库管理的。那他还蛮神奇，就是他那时候说他要架一个这个 SQL Server 的 cluster， 也不够两台机器嘛。可是问题是你要架 SQL 的 cluster， 必须要先有 Windows 的 cluster 嘛。OK， 可是他是 DBA， 他没有权利做什么做 infra 那一块的事情，所以他得提出什么要求申请，说我需要有一个 Windows 的 cluster。好，经过很冗长的手续，最后。就弄出个，比如假设弄出两个机器给他了，两台 virtual machine 给他了，然后 cluster 架起来了，这样 OK 吗？那架起之后呢，他想说那就要做 SQL 的 cluster 嘛，可是 SQL cluster 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先做好，比如说什么 DTC 啊等等都要先 cluster 做好嘛，那个 resource 要先做好，就发觉 infra 没有做这件事情，可他只能管资料库嘛 ，SQL server 他不能够去动 Windows cluster 的东西，所以呢再跑流程，请他把那补起来 ，OK， 那所以弄半天弄了，我听说是几个礼拜吧。最后终于把他的 SQL Server Cluster 架起来，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没有？在我们比较没有制度的公司里面，对不对？干嘛一个下午就干掉了，是不是这样子？他们得要好几个礼拜啊！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得很清楚嘛 ，infra 就是 infra 的嘛 ，DBA 就 DBA， 开发就开发，所以呢就很麻烦。所以搞到最后，你会发觉就是，譬如说今天我开发人员，假设我只不过需要几台机器去测试我的 application， 那我会怎么做？我走正常流程会很慢嘛？所以呢，我就自己弄个几台机器自己测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哈，就自己测了。好，那你自己弄的 VM 干嘛？这个不在公司的什么控管内的范围 ，OK， 公司也不知道你干了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事情，了解我意思吗？好，更何况他自己做的环境是他自己做的嘛，并没有照公司去 create server 的那个标准流程。这年头很流行的 SOP 有没有？好像没有 SOP 就会死人，这见鬼了，谁规定的？啊，现在不是这样吗？没有 SOP 就会被刁了呗，然后有 SOP 也不会怎样嘛，一样会出事嘛，很见鬼！就好像很多公司喜欢通过什么 ISO 啊、CMMI 过了之后呢，该当的还是当嘛，对不对？该 delay 的专案还是 delay 嘛，对吧？并没有什么好处，就是、脑袋不太想说，我跟你抱怨这个干嘛？啊，所以他自己做的东西，其实他会用他自己的做法，他的步骤不是公司的标准那一套。所以我这样举个例子哈，我 developer 自己做的 virtual machine。我自己部署我的 application 到测 ，OK 没有问题。那么这样的程式部署到 IT Pro 做出来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会成功吗？会 run 成功吗？会不会有问题？可能有问题。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 maybe 装了一些 third party 的元件是公司是 deny 不能装的，或者他装的步骤是不对的。OK， 那问题就大了。所以一旦部署上去之后呢，发生的状况到底是谁的错呢 ？Developer 会说他测试完了嘛，对不对？但 IT Pro 说。你从来没有测试过啊，你也没跟我讲嘛，只是扔上来的，这个就不对了。好，好。可是对于这个 IT Pro 来讲，他在意的其实不在，讲真的哈 ，infra 的人其实才不管你的程式会不会动，干我屁事啊，那是你写的程式。我比较在意的是第一个， 我的 server 的这个资源使用量在一定程度内，就是不要满载了，那不要太慢，因为一旦太慢或者宕掉，我会被掉吗 ？OK， 那至于程式怎么跑的，我不 care， 对不对？你怎么连的，反正你跟我讲，我帮你架好，我会动就好。OK， 可是这两边就会有一个状况是，是因为大家 care 的点不同，所以最后就会有争执了。OK， 所以我再讲一次这个例子，有些人可能没听过，应该都没听过。在这个靠近这个什么中正纪念堂的附近，有一家银行，非常非常大的银行。这家银行不是你可以进去的，但你就知道是哪一家银行，你不会在那边开户了。好，那一家银行啊。然后呢，有一次我就去那边做，那么其实是做教育训练，可是后来他就叫我去看他们的系统，这是假教育训练之名，行 consult 的这个知识有没有？这是不可取的，知道吗？我们要唾弃这种行为，因为钱是不一样的啊。好，然后就去看他的系统，很简单的一个系统，就是一个 ASP.NET 做的 application， run 在 IIS 上面。那它有一个功能跑不出来，就是user 经过一个查询的条件之后得到报表嘛，那他要把它 download 下来变 Excel， 就这样的。所以也就是说，有一个 ASP.NET 程式在 server 端会去产生出 Excel 档让你 download， 就这样，但它 download 不下来。OK， 好。然后呢，就一群人在那边检查，然后那个开发人就一个人也来的，那我们就扫了一遍，再猜有没有可能是权限啊，都有可能嘛。好，那我个人的做法是这样，既然这个系统是开发人员做的，而是 run 在 infra 提供的机器上面嘛，所以两边应该都要开始同步检查，对吗？因为不知道谁的错啊，这样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啊。可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跟那个唯一的那个开发人员到场，跟他讲说，因为是这一段有问题，就是按下去产生 Excel download， 应该是一小段程式嘛，有问题，对不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去检查？你不给我看 code 没关系，你去 review 一下你的 code， maybe 是不是有哪里有问题？这样，那 developer 就非常坚持他的程式绝对没问题，就拍胸脯说绝对没问题。我在我那边试都没有错，就放在这边才会错这样。他坚持不愿意回去看他的 code。其实我很感冒这件事情啊，但是我又不能骂他。那你坚持完怎么办？我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丧失了二分之一的机会寻找答案，你知道意思吗？你把我蒙掉一只眼睛，我真的完全看不到了。我只能假设问题出在哪里，出在 infra 这边的。那万一问题出在开发那边呢？你找到死也找不到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只能这样假设啊。所以假设这样就会有问题，大家常犯这种问题。你假设程式是对的，那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譬如说你把权限开放的非常大。Everyone for control， 没有在什么所有的破通通打开啊，不是那一类那种，怎么可能？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但是没办法，你只好做了嘛。你假设程式是对的嘛，就拼命开放，开放，最后终于给我们弄好了。为什么？这不是废话吗？你把整栋房子有没有的墙全部敲掉了，没有？在什么哈，锁全部拔掉了，那个小偷当然可以前后随便你动啊，畅通无阻啊，程式就乱起来了，酷，这样解决问题了吗？没有解决问题，埋下更多问题，知道意思吗？但是 developer 在旁边呢就很高兴，你看就是你们的错，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懂吗？就是你老婆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门进不去，锁住了，忘了带钥匙，那他不怪自己忘了带钥匙，知道为什么？他说你要给我想办法处理好，最后你就找了工匠啊，把门破坏了，把墙打掉了，终于可以回家了。这样，这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就是。这只是我看到的这个例子吧，那有没有相反的例子？当然有可能有相反的例子啊，有那种 infra 坚持自己是对的，一定是你程式的问题，所以 programmer 只好干，就是如果这种公司就是 programmer 比较弱势 ，developer 比较弱势，他也很惨哎，你 infra 就坚持他不动哦，所以他只要从程式里面动手脚，知道吗？一样的结果哎，他会想办法绕过去嘛，那想办法绕过去这个想法就是错的，他就不是走标准的做法做。那他 maybe 可以 work， 可是呢，他就会藏一些问题在里面。那最后两边都要共同承担这个结果，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最后系统发生问题了，有没有？然后呢，害大家买二级的票买不到了，有没有？然后新闻爆出来了，谁要去道歉呢、啊？就是那个主管嘛、啊。你以为主管那么善心帮你扛下这个责任道歉吗？有没有？记者会之后干什么事？把所有人叫过来刁啊，对不对？还不大家很惨啊，所以。因为各有各的坚持就很讨厌，所以那时候我在讲我吹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什么两边的人一直没办法很好的合作，除了说大家有他自己的本位主义之外啊，第二个因为彼此不了解对方在做什么事嘛，你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里面如果有一两个人，比如说主管或什么，他正好有跨这个 infra 就是 IT pro 跟 developer， 他 maybe 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他两边都可以看，他可以一眼点出一个问题就去做嘛。但是万一没有怎么办？啊，所以我在 open day 不是有讲那个德鲁伊那件事情吗？有听过德鲁伊的举个手？啊，没有，去 YouTube 找，好不好？搜寻曹主胜德鲁伊就有了。OK， 好，去听听。所以如果这种最好，他会比较客观去看。那万一没有怎么办呢？好，如果没有没关系，就是想办法让这两群人不要见面就可以了。OK 吗？就是你看哦，很多服务，比如说银行的 service 哈，所谓的服务就是有人提供服务嘛。那么我客户就会去接受这个人的服务，比如说我到银行的柜台去办理一个什么业务这样。那只要人跟人互相有面对面，就难免会有什么冲突、争执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拍桌子啊，干嘛？我前次看个影片哦，就是一个美国吧，一个男生被开罚单，开车被开罚单要缴那个罚款，然后他很不爽，就跑到银行干嘛？去换零钱。比如他假设要罚款是假设1000块。1000块台币或之类的话，全部换成1块钱这样，或几分钱这样，就一叠一大袋哈，然后拿去干嘛？缴罚款，然后直接倒在柜台上，有没有？然后那柜台的小姐就傻眼了，为什么？那个干柜台什么事啊？又不是他开罚单的，但他就有争执，所以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今天我把缴罚款这件事情，就是要去缴罚款，对方不是有这个服务收罚款吗？我把它变成一个自动化，整个自动化以后规定缴罚款要到 ATM 提款机去缴罚款，假设了有一个机器可以缴罚款，你认为那个缴罚款的人凶会去换很多零钱缴罚款吗？慢慢那边投吗？他是在折磨自己还是折磨那个机器？你懂我意思吧？然后呢，背后也不会有人嘛，所以那柜台小姐也不会去接受这样的问题嘛，这样可以吗？所以就把它隔开。所以像银行业不是有这样，就有那种这个网络提款机或者是实体的提款机，你要去提款或者是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转账的时候，你就在机器上面做嘛。你心里干屌到死，有没有？这机器还是非常和颜悦色嘛，对吧？它的反应的声音，有没有？请稍后，会不会变得很严厉？说他妈的，请稍后这样，不会嘛？这样理解吗？那当然，你也就不会对他生气嘛。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比如我要讲，我需要 IT Pro 帮我做 Virtual Machine， 帮我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建账号好了。那我不要叫他去做，有一个提款机在中间的一个界面这样 ，OK？ 那当然，这个提款机也不是自动生出来的嘛，也是有人做的嘛，所以就必须要去撰写那些自动化的程式，那么提供一个界面，让使用者端可以透过这个界面去申请服务 ，OK？ 然后最后他就会得到一个服务的，那这个才就叫做所谓的什么标准流程，对吧？你到提款机去提钱干嘛？那就是一个标准流程嘛，任何人到那一个提款机提钱的顺序一定一样嘛。对吧？但是呢，任何人到银行的柜台找那柜台的小姐或先生提款的过程会一样吗？不一样吧？对，有的一肚子气，说还不见得拿到对的钱，说不定还他什么叫什么内鬼有没有？偷偷塞一些钱给你之类的，谁知道啊？所以要做的是这个事情。好，所以呢，有两块是要做自动化的。第一块就是什么 infra 的东西，像 VM 的建立啊、账号建立啊、网络设定这些。第二块是什么？应用程式管理啊，譬如说呢，你要让它可以有 IIS， 对不对？要装大内 framework 设主态这些东西，这样。Okay，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如果说我开发人员做了一个系统在公司的 server 上，可能很多来 VM， 就它负载已经太重了，效能太差了，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用 NLB 嘛，用 FOM 的方式把它 balance， 把负载 balance 到一些机器。这样不是要升新的机器吗？升新机器不是要有人去建立吗 ？OK， 所以各位如果有看过，或者说你本身有是开发经验的话，我有的 Microsoft Azure 的那个服务，像 Website 服务啊，它可以让你直接在一个界面上去调整，说你要几台节点嘛，几台机器嘛，本来是2台不够力，对不对？就往右拉，噔20台的话，储存，它就生出另外的18台出来 ，OK 吗？那谁负责去建那个 VM 程式吗？OK， 所以它就更有弹性的，所以你会发觉自动化不只可以解决 developer 跟 IT pro 之间的什么对立或争执，它也可以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对吗？像刚刚讲说那个订票那些问题，如果真的负载很重怎么办？也不用开会讨论，就有一个人上去有没有往右边拉，对不对？3000台储存， 就够了嘛，知道为什么？那订完票之后再把它拉回来，有没有一台就出人家就好了嘛，是吧？他们想半天，还要弄个战情室，有没有？有没有订票？十三二一，开卖，有没有？我好紧张，开始报数字啊，有没有？又不是 NASA 火箭升空，你知道什么？搞那么紧张，对不对？有看那个影片吗？哈，不过他们做还不错了，我计算 OK 了，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出来了。因为负载器也没那么多嘛，讲真的，你说那个卖票负载有多大？没多大了，真正大像那 ETC 就大，就是那个电子收费系统那个，哦，那个量才大，光每天的量，敢吸两，你知道吗？啊，要被骂的要死，是吧？会骂他的就是不懂他的东西，是吧？不懂那个系统的复杂度，那系统超复杂的，知道吗？那个资料量大到那个程度，会出错是应该的，知道吗？出错到那个量，我觉得还好。是非常低的量，各位有空自己去算算看。你光你自己做电脑有没有开机有没有？光宕机的次数的比例，是不是都比它高呢？告诉你，对吧？你自己去看啊。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看。以后你们看那些新闻或讯息的时候，也不用太早下定论嘛，啊，就当旁观者看一下，因为不见得是第一次报道那样子，都会变的。最近不是很多事情都像这样嘛，对不对？好多，因为你不懂嘛。所以你知道用你的角度去看它了。好了，那我们要做这个东西的话呢，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就是 standardization， 叫标准化。如果一个流程没办法标准的话，你如何做出一个界面让用户去做呢？我就比如说提款这件事情，每次提款的这个步骤，有时候要五个步骤，有时候八个步骤，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是这样，你做不出提款机的，对，要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流程出来。好，那第二个呢，要提供一个自助的服务。好，你标准流程是人做的嘛，对？那如果你让 我叫你做某个事，你用标准流程做，这就是人 的动作，他并没有做到全自动化，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自助服务，类似提款机这样，有一个界面，好让 user 可以去操作这个事情。 好，那中间呢就是什么？随着自动化，你要有一个界面让 user 操作，可是标准化是人的标准化动作，你要把它变成程式码，我们就叫自动化，这样变成程式码去做。那这个自动化里面就分成两块，一个就是流程的自动化，一个就是系统的自动化，这样。好，就系统里面会有很多流程啊，那每一个流程你把它做自动化，或者部分流程自动化，啊，这样呢就可以做出所谓的自动化的 IT 服务，这样。好，所以在还没有自动化之前呢，好，譬如说假设我们的系统发生一个问题的 ，user 反映了一个 bug 或者一个讯息回来，所以当你收到这样的一个资料之后呢，首先你当然先做什么？做分类，对不对？就这是属于哪一类的事件？是 infra 的呢，还是开发？那 infra 又是 Windows Server 本身的，还是网络的呢？还是 storage 的？那还是 security 的？这样。好，那经过这个分类之后，开始诊断。比如假设我认为它可能是 storage 的问题，那你开始去查嘛，哇，下指令啊，看报表啊，去查这样。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查出来大概是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就要找人去修，对不对？该换硬体的换硬体啊，该设定该设定，所以就会发派工单给指定的人。啊，去做修理这样，所以当工程师收到这个派工单之后，就开始进群去修工，去施工，开始处理，处理完就要回报嘛，测试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最后呢就把这个案子把它 close 掉了，顺序大概是这样嘛。各位家里的这个 MOD 有吗？或者说这个网路有没有坏过？有吧？有没有从来没坏过的？那就很厉害，你知道吗？这年头该坏应该都要坏啊，像我家 MOD 坏了很多次啊。那坏了之后呢，就不能看了，所以就打电话去，对不对？一二三或什么报修嘛。那他一样会干嘛？会派工，现在都是外包的嘛，啊，请外包商来。那外包商拿了，就真的会拿一个派工单，啊，说来着，然后看一看，就解决完之后完毕之后要你签名嘛。那他就会来电脑，有没有？然后就直接把它，因为像回报这样，然后结案，然后就完成。OK， 所以一般是长这样嘛。OK， 那像医院也会啊。医院你去看病的时候有没有就开始干嘛？医生就开始看哦，就看什么闻问什么什么，开始问你，然后什么把脉啊，如果是中医师的话，哎呦，大概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呢，开始做治疗。如果可以当场治疗的，那就当场做嘛。OK 哈，譬如说我礼拜几啊？前几天带礼拜一带我的小儿子去，他脚长了一个很像鸡眼的东西，后来发觉不是鸡眼，是一种什么病毒什么，我不晓得。你可能有些人有长过那个，就要用冷冻治疗。那当场医生就一个美女医生，有吗？我比较在意是美女医生。OK， 那就很温柔细心说：“小朋友，有没有袜子脱下来？有没有 然后开始拿那个什么液态氮嘛，哦，作为治疗，所以他开始做治疗。那治疗完的时候，哎，我想说结案了，对不对？我想是这样嘛。他说医生说说，这个呢，一个礼拜后要再来一次。也就有时候治疗不是一次完成的，有时候要看结果，就是要观察嘛，有没有弄好嘛，然后下次可能继续嘛，所以不见得马上 close 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样，所以要每个礼拜去一次，要三到五次，我是蛮乐意的啦。OK 哈，但是你要找那个医生有没有？看起来赏心悦目这样是吧？难得可以带小孩去看别的女人，不容易啊，对不对啊？好，那最后当然就有一个 report 出来，一个报告出来，然后就结案了。好，可是呢，你会发觉中间这个过程中，其实太多人在上面了。好，包含人为的检验、人为的派工、人为的处理、人为全部都是人。那只要是人，就会有沟通的问题。你看哦，那个跑那个400公尺接力或800公尺接力，各位以前小时候也没跑过吗？要接棒子吗？其实最慢在哪里？接棒子那边嘛，胜负其实那个地方。所以人跟人沟通那块是最慢的。明明我这一段做完了，那我找我的后面那个人来做，结果中间沟通发生问题，比如他不在或什么，你就 delay 了吗？OK， 所以理论上很多人都会算哦，我不晓得很多人在做专案就很天真，这么算那个时辰的嘛。还有你做这个需要一天，他做这个需要两天，然后加起来就是我们 total 的时间，是吗？没有，通常还会更多吗？真的是这样。所以以前我很早以前最早做 consult 的时候呢，有时候客户要请我估那个时辰，我那时候也估得蛮理想。最早我是用怎么估？用我来估，知道吗？后来发觉不能这样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知道吗？就发觉哇靠，怎么 delay 那么严重？哦，不是每个人都像这样子。很多人工作只是为了赚一份薪水嘛，他们不见得有热情，也不见得有那么多责任啊。他就是慢慢就在那边动，让你看到我有在动这样，有没有？啊，所以进度会缓慢。所以后来我们估就估得很什么，很夸张。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呢，通常还蛮准的，就是最后出来，真的就很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可能需要5天好了。那我可能就估个一个月啊，两个月啊，再什么，真的不夸张，有时候是5倍、10倍，就做出来真的是这样的，越估越准，对吧？就把乘上几倍这样，因为他太多人的问题，一直在开会啊，那种就一大问题，所以你要让他整个速度变快的话呢，就是把人抽掉，就不要人去做它，就不用机器做是最快的，因为机器跟机器之间沟通很简单，有没有送个讯号给你，传个东西给你，你就 run 了嘛，他会不会有任何的那种什么脾气啊，有没有？不会啊，你丢给我就乱嘛，对不对？不像人嘛，会有各种不同的七情六欲这些问题在。好，那 Orchestrator 呢，基本上就是做这件事情。好，第一个呢，我们前面有提过，所以就是一个平台，上面可以跑程式。那如果光这样，他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他如果要做事情，要连到其他地方，比如连到 AD 或连到哪里做事情嘛。当他要连出去，就会透过所谓的 Integration Pack， OK 吗？啊，对，你要投影片就到我的网站就有。就不用，就是你可以到上过课之后的，我都会放上面，就 teacher.syct.com， 然后我会把它转址到那个 OneDrive 去，好 ，teacher.syct.com， 好，那进去 OneDrive 之后，你就按照时间排序，好，那今天的我刚刚有传上在这边。有8MB多压缩档，里面就是投影片了，投影片大概是在20几MB，还要之前上的对吧？都会在上面这样。好，所以以后你要拿我的投影片，不要再问了，就在这边，就自己拿去了，也不要跟我写没有什么要授权，没有授权这件事情，随便你用。好，我讲过很多遍，就是你拿回去把作者改成你的名称，那么拿去贩卖，拿去干嘛，随便你，不要再写没有来的，好吧？好，那这边大概有。很多资料了，超级多，就慢慢看吧。所以从古代到现在，好，也就不用了。而且我分享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什么 PowerPoint 啊，不会给什么 PDF 了，那很难抠，一定是原始的。你爱怎么抠怎么改，随便，你爱怎么玩随便，好吧？好，啊，有些还有录影，像这个课程它都有录影，对吧？所以最后都会上网，所以你也可以把以前你没有听到的课可以拿来听。如果你愿意坐在那边2-3个小时的话，那蛮长。好，再回来。好，所以 Orchestrator 它会透过 Integration Pack， 就是有点像它的什么左手啊，开始往外延伸这样。好，你要延伸到什么系统？比如说你要接 VMware， 好 ，ESX Server， 那你就要装 VMware 的 Integration Pack， 它才能够控制 VMware 做事情这样子。好，然后呢 ，Integration Pack 呢是可以自己开发的。如果你是开发人员的话，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公司有一套人事系统，就是员工来报到，我要发薪水啊，发这个识别证啊，有没有？要指派他的座位什么？有一个人事系统嘛，哈。那人事系统呢？如果你希望你写 Trader 的 Logbook 的时候，可以连到人事系统做事情的话，譬如说了，当一个新人来报到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人事流程嘛。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一台机器，或者给他一台 Virtual Machine 之类的？如果你是用 VDI 的话，那么以前这个是分开的嘛，一个是找 HR 部门做人事的处理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用公文找 IT 部门帮他建他需要的一些设备或什么东西账号之类的。那现在就可以整合啦，就你可以开发一个 Orchestrator 的 Integration Pack 可以连到你们的 HR 系统，所以你就可以做出一套流程，就是说当员工来报到的时候，我这个程式 run 起来会干嘛？会连到人事系统去注册人事资料，全自动啊。然后呢，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建个 Windows 8的 VM， 然后给 VDI 连上去，连到 AD 建个 AD 的账号给他加入群组这些东西，这样。好，所以你可以自己开发，但是得要会写 C# 程式。OK， 好，所以如果不会的话，再找别人开发嘛。OK， 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找我开发过这个，好，所以我也还没去弄这个。当有人找我之后，我就会弄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详情请看德鲁伊那个影片。是，反正我后来做完就这样。好了，然后呢？所以开始其实 Orchestrator 刚装起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啦，它什么事都不能做，你一定要写程式在里面。那随着你东西写的越多，但你要测试哈，你的可以用的组件就是功能就越多，你就可以把它怎么做整合。比如你已经写好建账号了，也写好建 VM 了，它是可以串起来的，所以我可以写一个比较大的 Runbook， 先呼叫这个建账号，再呼叫这个。所以你可以一直叠起来就对了，好，所以你的投资是不会浪费掉。好，然后呢，当然这必须要去让 IT Pro 它要有一个什么心态上的改变，就是在过去呢，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有一个大问题来，我们要处理嘛，你的脑袋想就是怎么赶快把它处理掉，对不对？用滑鼠用键盘，因为就把它处理掉，然后你往往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处理这件事情的流程记下来，对吗？你不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就处理这个事情嘛。所以下次再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你又开始这么想半天，知道意思吗？就没办法去重复应用上次处理问题的那个经验嘛，这很可惜。所以如果可以，应该是现在以后遇到任何状况之后 ，IT Pro 处理问题，你应该要把那个步骤把它留下来，就把它文件化了。那这个文件化将来做自动化就很好用，知道意思吗？比如说遇到某一种 error， 那我是这样处理掉的嘛。理论上几乎所有的错误或状况都可以用程式处理掉才对，你可以用滑鼠按，可以下指令做，就可以用程式做，一定是可以的，几乎 99.9% 以上，这样可以吗？当然把它写成程式不一定嘛，这个错误如果百年难得一见，写成程式有屁用，对不对？那当然人来做比较有价值嘛，老板才会说干得好，有没有？你把它写成程式呢，就自动修好了，你有什么价值，懂吗？但是有些常常发生的那种 error 啊，或者是状况，那就有意义了。好，你这时候你就可以把那文件翻出来，把它变成所谓的 runbook， 变成很多个 runbook。那么以后发生问题，你只要负责干嘛 ？run 它就好了。甚至你连那滑鼠按两下都不用了，就直接干嘛？你如果有 scone 的话 ，scone 去监控嘛，不是 alert 吗？啊，只要可以抓到那个错误的话呢，你就写一个 orchestrator 去监控 alert， 只要发生这种错误，就自动 run 你的什么 runbook。做后续的处理，这样理解吗？所以你连动都不用动，所以最后呢，这个IT Pro 只会收到一个简讯说，问题已经解决，说老哥问题已解决掉，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说老哥挫赛了，出事了，是吧？OK 好，所以我们前面讲 Orchestrator 是不是讲 Scrum 常讲这件事情嘛 ？IT Pro 要监控的东西太多了，有太多 alert 了，那么东西只要多到一定程度，大家都会忽略它，不管它有多重要。我的经验就是这样，东西只要多到一定程度，不管它有多重要，我们就会下意识就会忽略这些东西。譬如说，你说如果只有一个Anada女朋友，你会非常珍惜她吗？如果你有100个呢，你就会忽略了，你知道什么 ？OK， 所以呢，并不是说哦，很多人都倒过来想说，那很重要的东西我就应该发 alert 通知 IT Pro 嘛，因为它重要嘛。但是你要控制它的什么量，知道什么？Okay. 所以就说，假设我一天要发1000个 alert 给 ID Pro， 那这1000个都叫不重要了，知道吗？谁会收到1000个简讯之后有没有还会有心情去处理它呢？一定是全部删除的嘛，知道吗？说不定连手机的容量都不够，知道吗 ？OK， 所以当你发觉那个量这么大，它就不重要了，所以就要挑重要的发。那些不重就相对不重要怎么办？就假装没发生？不是啊，要用什么？用自动化的方式把它处理掉嘛？你知道什么？因为它已经处理掉了嘛，所以顶多就是一天啊，这一天结尾之后，假设我处理了400件用自动化处理掉的错误，最后就发一个什么一个 mail 给 ID Pro 说一个总结 summary。今天呢，我们的自动化的流程处理了这400件错误，那你可以 review 一下，就像报告了啊。那你只要稍微看一下，也不用太怎么管它嘛，这样理解吗？所以你可以降低那个 alert 的数量，这样才对。所以呢，ID Pro 就可以专注在真正紧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OK， 好。像不是有一个理论，就是什么？之前 这次 Open Day 那个 David 也有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做事情不是这样，有一种是很紧急 ，OK， 然后一种很重要的，有没有？或者很紧急不重要的啊？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你是不是四个象限吗？好，所以你要做先做哪一个？很紧急而且很重要的嘛，对不对？那不紧急又不重要，那个是排在最后的嘛。那剩两种，紧急但是不重要，重要不紧急的，这两个哪一个先做？哦，好急哦，这个老板一定要，但他不重要，因为你做完之后呢，老板也不会看嘛，对吧？啊，另外一种就是很重要但是不急，那哪一个先做？啊，重要的先做啊，反正就是重要的先做就对，管他急不急。所以你要去评估这个重要性嘛，啊，好了，那 Orchestrator 可以接的东西有超多的了哈，非常多的那个设备厂商的啊，或者虚拟化平台 VMware 的都可以接了哈。那除了可以接这些 Third Party 的应用程式或者是系统或者设备之外，那么微软自己本身也可以互相接，这是一定的嘛哈。所以呢 ，Orchestrator 可以连接到 System Center 的其他的伺服器、其他的服务，做他该做的事情。譬如说呢，我连到左上角叫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做什么？做备份啊，做还原啊。OK， 譬如说了哈，我是控监测到有一台机器发生蓝色画面 crash 掉了，完全没反应。OK， 那这不是个 alert 吗 ？alert 就触发嘛，那我就干嘛？可能会 restart 它，对不对？或者重启它，对吧？重启之后一直没有反应，可能重启个两次，那怎么办？就跌到下一个步骤了，它可能挂了嘛，对不对？那挂怎么办呢？可能我就连到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做什么事？还原，可以吗？我就部署用那个 WDS 去部署 server 到那台机器上面，然后或一个新机器上面，然后 restore， 好没？然后跑起来这样 ，OK。所以你可以通过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做备份还原。那么左下角就是做监控的，大家刚刚提过哈。那 Configuration Manager 呢，就可以用程式去接 SCCM 做应用程式的部署也好，有没有？啊，资产的管理啊等等这些。好，或者说你跟 Intune 整合去管行动装置。好，那 VMM 今天我会让你看一下，就是连过去建 VM 嘛，对吧？这里啊，或者开启 VM、关机 VM。那右上角 Service Manager 我们后面会有，忘记是5月还是4月哈，有一个月会讲 Service Manager。它基本上做几件事情，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到时候会谈这个啊，这是几个月后叫做 CMDB。CM 叫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叫主态管理。ID Pro 有非常非常多的主态管理，像改 IP、建账号，有没有设什么？这叫做 Configuration Manager。那主态管理呢？你要不要留下那些记录？应该要吧。OK， 好，所以这些主态管理的东西要把记录留下来。不管你是将来要做那种法律的用途，有没有要抓 log 的哈，或者说要做自动化等等，都要留它。所以背后要有一个资料库。好，这个叫 CMDB， 所以 Service Manager 他做了这件事情，他背后有一个 CMDB。OK，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如果说今天我的 IT 的所有流程绝大部分都自动化，都是用程式跑的，那通通放到 Service Manager 里面，那 User 可以在那边申请，就是有一个界面让 User 去建账号啊，去申请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跑。那跑完之后，他就会有跑的结果嘛，就进 DB 嘛，就有 log， 对不对？那跑当然是通过他来跑。所以就写程式跑嘛，一定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是手动的也没有关系，因为 Service Manager 也有手动的活动嘛，就你手动做什么事，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做记录，我哪一天我手动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好，所以你在整个 CMDB 里面就有完整整个 ID Pro 的营运过程中所做的任何异动的记录在上面。OK， 那这个异动记录就很好用了，比如以后你要处理那个超复杂的问题，你可以调过去的异动记录嘛，就知道哪里出错了，对不对？或是谁搞的鬼嘛。这样理解吗？ 好，或者说你要揪出谁是内鬼了嘛，好，也可以在里面找得到。那现在呢，我相信很多公司都没有去做 CMDB 这件事情，都是 ID Pro 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嘛，那只要他不出错就好了嘛，那出错的时候要找谁负责也不知道了，那就不能怪他嘛，就这样子。好，那比较大的公司应该比较要做 CMDB 才对。好，不过 CMDB 不是跟各位讲，你们很多公司会有所谓的稽核，对不对？什么外稽内稽那种稽核吗？不是那个东西的，稽核是稽核 CMDB 里面的东西。OK， 那稽核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想讲哦，台湾做稽核就是，哎，就是为了应付什么规矩嘛，对吧？公司说要做稽核，然后就记下来。我们之前去一家公司叫电信业者，然后他们有外稽，那外稽就要求说所有的动作都要记录下来，就系统上不管谁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步骤，连系统背后做事哦，就存取到哪一个资料库啊，或者是哪个档，这个动作都要记录下来。哇，那你很多地方都要开 log 的那个功能，对不对？不止 IIS 很多地方开嘛，都要有。好，那都要有之后呢，我想说他要记这个干嘛？没有，这就是要记，你知道为什么？你说记下来是一大堆数字一大堆文字嘛，你哪看得懂啊，知道什么？那我那时候想说，你记那么多，大概你想知道所谓的我们叫做 footprint， 就是主机，就是谁什么时候进去有一个流程嘛，在哪里踩过，有没有做什么事，最后发生什么事，这样你要知道主机嘛。所以理论上应该要开发一套系统，把那些复杂的 log 干嘛挑出来，有没有？然后把它对成一个 footprint 出来，这样就很好追嘛。他说不用，我们只做记了，这样懂了哈。所以以后发生事情的时候，不是来追吗？就看到一大堆报表，有没有？一大堆文字档，有没有？然后大家就会放弃了，就不用追了，这样。好，真是。所以你就是 IT 待久，就觉得这个行业是烂透了，有没有？烂到一，然后偏偏这个行业又会产生出一些系统来服务群众，然后服务客户，那时候心里就会有点虚。这些客户没出事，这是老天保佑，知道吗？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你拍胸脯保证，我的 server 在我个人的这个光环加持之下，品质是一定最好的，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软体都不会挂掉。没有人有这种保证吗？都满是期待它不死掉，对吧？所以 user 都蛮可怜，我觉得。所以有时候我去得到人家的服务，比如到银行或哪里去啊，他如果服务真的有些问题，我们有时候都会体谅，因为我们自己造孽造很多，知道吗？所以。他们偶尔有点出丑或干嘛的，那些你不急，慢慢来，啊，这样，像今天我搭公车来，从汐止搭公车到昆阳站这样，那公车呢就发觉一个问题啊，以前搭公车那个公车椅子有两种颜色，蓝色跟红色，红色就是那个就是给老人家行动不方便坐的嘛啊，我就发觉哇，那红色座位越来越多哎，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规则可能一半，你知道吗？哪天上去全部都是红色座位，你知道吗？然后不止红色座位多，那个老先生老太太也很多哎。我今天搭那个有三分之以上都是老先生老太太，我靠！然后老先生老太太因为动作比较慢嘛，然后司机还不错，所以我也可能体谅他了。那老先生老太太上下车的时候，那司机都不敢开车，就停在那边，就不断的催促老先生老太太赶快坐好，有没有？一定之前有出过事的，对吧？摔倒干嘛？然后要他负责，然后那个口气不是很关心老人家的口气，就你赶快坐，赶快坐，你没坐好。那好不容易呢，到那个接近昆阳站的时候，说老太太都下，老太太老先生都下车了嘛，司机就开始干掉，有没有？今天 delay 那么久，有没有？他 delay 可能要罚钱或什么，我不知道，对吧？就一趟有一个时间嘛，都这些老先生老太太害的。所以现在就变这样，所以本来我以为他很关心老先生老太太，本来去给他道谢一下，说哎你真是好人，你知道？后来我毕业就算了，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嘛，你也不能骂他是吧？至少他没有说很快的起步或刹车嘛，对不对？故意把他弄摔倒，对，但没有办法，就这样。好，所以很难过了。好，那接下来呢 ？Orchestrator 怎么做自动化流程？就是首先呢，你可以把做某一件事情有很多步骤，对不对？好，比如说假设你可能要有一个事件发生一个事件，然后可能我要去做某个设定，可能我要建个 VM 或者我要 shutdown 一个 VM 等等，好，你把它分类。好，那这些动作呢，在Orchestrator 里面就变成一个一个的我们叫 activity， 就是活动，就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叫 activity， 像这个就叫 activity， 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有一个流程这样子。好，比如做完这件事情，再做下面两件事情。好，那最后会整个做完的。OK， 好，那比如像这个是遇到一个事件之后呢，我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 virtual machine， 好，然后呢更新 CMDB， 然后结案这样子。OK， 好，那画面的话，这就是 Orchestrator 的 designer， 就是设计那个程式的地方，就是用拉的啦，那我就会让你看到这样。我个人是觉得用拉的不太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变成程式码比较好，因为用拉的倒很难改，我后来发觉很难改，但是对初学者就很方便了。比如说你看那个 SQL Server 做 SSIS 的 package 的时候，不是也用拉的吗？拉的快乐的嘞。但是如果说你要改，看哪里有错就有点困难，有时候讲真的，或者你要 copy 的时候。好，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全部自动化之后呢，像刚刚最早我们遇到一个状况要处理这个流程呢，你就每一个地方全部都是用程式做的，完全不用人介入的话，那速度就会非常快，对不对？你少了沟通那一块，所以第一个时间会缩短。那缩短时间是其次，我觉得重点是它的品质一致，对吧？在过去每一个阶段做的人不见得是同一个人啊，对不对？所以同样事情发生，流程跑完可能20分钟，下一次发生可能要80分钟才处理的嘛，对吧？常常这样子啊。那一旦品质不一致，就会让 user 很堵拦，就说你到提款机去提款，有没有？第一次提款需要1分钟就提到钱，第二次需要3小时，你会砸了那个提款机吗？还是什么？对啊，所以它会一致的这个时间，然后品质会很好，我觉得好。然后呢，这些东西因为它全部帮你做完，所以 ID Pro 其实就不用管这个了，你只要管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自动化做掉的事情。好，那你时间会省下。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Orchestrator 的这个 server 的架构啊。Orchestrator 总共有几个东西，第一个呢是资料库伺服器，就 SQL Server， 它所有东西就放 SQL Server 上，你写出来的程式也是存在 SQL Server 里面，编辑 PPP 记录。第二个呢是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伺服器，有一台伺服器，这台伺服器呢会接背后的 SQL Server， 好，这台就叫 Management Server。 所以当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呢，我会使用 Runbook Designer， 这是一个设计工具，它会连接到管理伺服器，然后由它连到后面的资料库，把程式捞出来改或者写回去，这样。好，那如果你要执行它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所谓的 runbook 伺服器。runbook 伺服器就负责执行程式的，所以它怎么做就是 runbook 伺服器，应该说管理伺服器呢，会把程式派送到 runbook 伺服器去，然后在这台伺服上把它 run 起来，这样。好，所以执行 runbook 的地方不一定是 Orchestrator 的伺服器哦，有可能是某一台 server， 只要它是 runbook 伺服器就可以了。好，所以看右边呢，右上角这个图就是那个 Windows 的服务的清单嘛。好，你看最下面那个服务叫 Orchestrator Runbook Service。好，有跑第四个服务的机器就叫做 Runbook Server， Runbook 就可以丢到上面 run。所以你可以准备，比如我准备5台 Server 可以跑 Runbook， 那你就要都要装这个，怎么装好，到时候跟你讲，那他就派过去 run。然后假设我有5台 Runbook Server， 那你的程式要 run， 只有一只程式要 run， 要跑到会跑到哪一台 run， 会有一个顺序。就优先丢哪一台，那台如果死掉再丢哪一台，这样。那你也不用担心说，哦，那我万一我要run的是100只程式，全部丢到第一台，那不累死了吗？不会，因为每台有一个上限，同时最多可以run几只，好像40只吧，多少？超过就会掉到第二台去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可以多准备几台 runbook server。好。然后呢，刚刚讲说管理伺服器这台机器会跑一个服务，就右上角的第一个服务叫 management service， OK 好 ，management service。好，那再来呢，就是会有一个工具呢，叫做 Deployment Manager。我们前面讲是不是有 Integration Pack？ 当你去下载那个 Integration Pack 要安装或者要部署的时候，就需要用到这个工具。包含你要去安装 Runbook Server， 也需要用到 Deployment Manager。好，所以待会会看这个。那接下来有两个网站，一个网站叫 Orchestrator Web Service， 一个叫做 Orchestration Console。Orchestration Console 就是一个人看得懂的网页，管理者可以在这个网页上看到目前我的程式的执行的进度有哪些成功，哪些失败，有报表可以看。你也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启动程式或停止程式，一个 Web 的界面就对了。那 Orchestrator 的 Web Service 就是我们前面讲有那个 OData 服务，有没有？你可以用 PowerShell 或者 C Sharp 去连接它，去取得资料，用 HTTP， 就这个，它就是一个 Web Service 这样。好了，那 Orchestrator 资料库伺服器 SQL Server 呢，它一定要用208R2 以上的版本。2012、2014都可以这样，然后定序啊，要用这个定序 collation， 反正 System Center 的每一个 server 它的定序都有一些规矩嘛，不能随便设的。好，那你只要装 Database Engine， 其他都不用装就可以了。好，那下面我会有那个规格的那个网址，你可以自己看。接下来是这个 Orchestrator Runbook 伺服器，就是跑这个服务的。OK， 好，好，那重点来了，最后你的 Runbook 是在这个 server 上跑，对不对？对吧？然后你设计的时候是在 Designer 那台机器跑嘛？设计或测试的时候啊，假设你设计一支程式，一支 Runbook， 会用到 AD 的这个 Integration Pack， 我们叫 IP 啦啊，这叫 Integration Pack。好，那我在设计的 Designer 这台机器上面就不需要装什么这个 IP， 要不然就不能用嘛。可是最后真正执行不是在这边，对不对？是部署到 Runbook Server 上嘛，所以 Runbook Server 那台机器也要装什么？装那个 IP， 这样理解吗？只要你 Runbook 用到的 Integration Pack 必须要装在两个地方，那两个地方 Designer 所在的机器以及 Runbook 伺服器这两个地方。好，它、啊、怎么装到？到时候我给你看。然后呢，还有一个服务呢，在这个 Runbook Server 上也会有叫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Service Monitor， 它是监控在上面跑的 Runbook 程式的状况，如果有失败或什么事件，它会回报回来。回报到哪里？到管理伺服器，然后进资料库里面，进 DB。所以你事后可以去调那个 log 出来看。好了，那接下来是 Runbook Designer。那这个机器呢，我先让你看一下。好，这个就是 Runbook Designer。OK， 好。那么你就可以在左边呢去建立新的这个 runbook， 就建新的程式，然后我挑一些旧程式给各位看一下，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好，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这样。那 runbook designer 的右边，看右边这边会有很多的我们叫活动 activity， 你可以把它拉到画面里面来变成一个动作这样子。那活动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活动，譬如说你要做磁碟的 IO 读档案写档案，或者说你要写事件到Windows Log， 好，这些都是内建有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接其他的系统，就需要额外装。譬如说，我们来看右下角这边，我这边是不是有两页？一页叫 Active Directory， 一页叫做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把它展开。譬如说，展开 Active Directory 这个，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 Active Directory 里面会有很多跟 AD 有关系的动作，像 Create User 啊，把 User 加到群组里面这些这样。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活动呢？因为我有装什么 Integration Pack， 有装 IP， 有装在 Designer 这一台这样子啊。好，所以刚刚提过会有个东西叫 Deployment Manager， 负责装这些 IP 的啊。我把它开起来，就叫 Deployment Manager。好，你只要装 Orchestrator 机器就会有这个工具，把它放大，这叫 Deployment Manager。那么各位看左边呢，我稍微展开啊。好。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说，目前我整个环境里面的这个 Runbook Designer 是装在 O1 这台机器上面，这电脑名称，然后我的 Runbook 伺服器也只有 O1， okay， 所以我可以在 Runbook 伺服器这边加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 server 来跑 Runbook， 我也可以在 Designer 里面加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可以多几台可以设计程式的，这样可以了哈。那你看下面是有一个整合套件，就是 Integration Pack IP 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整合套件。所以当我选整合套件的时候呢，右边是我已经事先装上去的整合套件。你看我有装什么？装 AD 的 Integration Pack， VMM 的，还有 Windows Azure 的，对不对？好，但你可以装 SCOM 的等等这样。所以稍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装整合套件，怎么样把它部署到 Runbook 伺服器跟 Designer 上面。好，所以基本上工具是这样子。好，那 Orchestrator 的这个 server 的架构，我们再看一下。最上面呢是你的什么？是你的一大堆的 Runbook server， 就是执行 Runbook 的地方，可以一台、两台、三台随便你啊。然后呢，这一台呢就是什么？右边那台就是 Management server， 背后就是你的资料库这样。所以我刚刚说 Runbook server 如果要跑程式，它是从资料库捞资料出来，对不对？捞程式到这边，然后 run 起来这样。好，那右下角就是你的设计的那台机器 ，Designer 所在的机器，所以你是连到管理伺服器，从资料库捞东西出来或写回去这样子。那么有两个网站嘛，一个网站是 PO 82的，就是 user 看得到、管理者看得到一个界面。那81就是那个 REST API 一个服务了。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82去远端从 Internet 连回来看 Runbook 跑的状况。那81就是可以呼叫这个服务，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么多架构、这么多角色之后呢，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干嘛？都可以做两台、三台、四台，如果效能不好的时候，可以做成 farm 这样啊， 所以第一种做法就是 最简单，就是把刚刚的所有东西，包含 SQL Server 管理伺服器、Robot Server Designer 全部都装在一台机器上，就穷人的做法了。或者说你要练习，也可以这样玩，全部放这边啊。然后呢，他在跟外面的其他服务做什么？做整合。OK。然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这台机器跑起来有点慢，你可以适当再把，比如说把这个 Runbook 的服务把它抽出来，对吗？或把 Designer 抽出来都可以。好，这是第一种。不过我建议不要用这种做法，是因为以后你要把 DB 搬出来比较辛苦。我建议一开始就至少两台，一台就是 Orchestrator， 全部都装 Orchestrator 上面。但它的 DB 是另外一台 SQL Server， 这样以后你两边要扩充比较简单， okay， 好，合在一起会比较麻烦。好，那另外一种就是High Availability 的，你会发觉上面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两台机器，对不对？好，比如说 Web Service 那 Web Console 有两台，做 Web Farm NLB 啦。好，那 Orchestrator 的资料库就做什么？做 Cluster 嘛。比如说 SQL 的 OS 上也可以。好，然后呢 ，Runbook Server 就可以很多个 Runbook Server， 那至少要有一台叫 Primary，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台，有一台是最优先的嘛，那叫 Primary， 其他再另外加就好了。Okay， 好，那如果说你有多个地点，就是比如台北跟高雄两个 site， 两个机房，那么你可以做所谓的 cross site 的这个 Orchestrator 的这个架构。基本上每一组它都有各自的 SQL Server、各自的 Web Server、各自的东西的，然后做什么？中间可以做这个 load balance， 比如说。SQL 的部分我就做什么 ？SQL 不是可以，应该说 Windows 本来就可以做那种跨地点的 cluster 嘛，对吧 ？Geographic cluster 对不对？那 SQL 当然也可以，所以这边资料跟这边资料就会一样嘛，可以啊，你可以抄过去啊。然后呢，像这个 Orchestrator Management Server 的主态设定，你可能要自己去备份还原到另外一边，但两边会一样。虽然 Runbook 资料在上面啊，但是有些设定，因为它毕竟还是个服务嘛。它有 local 端的一些设定档啊，你跟它备份一下这样。好，然后上面呢就可以，反正到时候你 user 你要连这边或连那边其实都可以，反正两边就是一模一样。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 Runbook 的这个设计跟执行啊。好，这个是 designer 刚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快来弄一个简单的 Runbook， 如果你从来没玩过的话。好，在画面的左边呢会有一个 Runbook 的资料夹，你下面可以做子目录。做一个子目录好了，就资料夹了哈，加这个 demo 这样。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在我的资料夹上面再做其他的资料夹，就你可以做阶层结构。好，那每一个阶层里面都可以加程式进去，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个 runbook。好，那这里就有一个新的 runbook， 我先把它取出，因为它要从资料库把 check out 出来改 ，check out 的时候那个 runbook 就被锁定，就不能改了。好，但是可以执行哈，然后改完之后再把 check in 回去这样。有 check out check in 的概念，所以我先把它 check out 取出。好，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runbook 改个名字，名字重新命名，好，就程式的名称呢。好，所以假设呢，我们把它叫做 create demo user 好吧？好，这样有名称。那接下来在右边就有很多的工具可以拉到左边来。好，所以当然我们待会会建 user 了，所以我待会会在右边。用这个 AD 里面的 create user， 是吧？所以我就会拉一个 create user 出来。好， create user。不过呢，你 create user 当然必须要给他 user 名称啊、密码这些资料嘛，所以你拉出来的时候可以去看它的内容画面，它就会要求你在里面做一些设定这样。OK， 好。那上面会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configuration。只要你要连到的是另外一个系统，比如 JChange、JSharePoint、JAD， 就要有连线字串了，对吗 ？JSQL 也是一样，要个连线啊。那你就要先事先建好这个连线。好，那连线在哪里呢？这是 AD 嘛，所以看这里，在 Designer 的功能表上面有个选项，里面你会看到会有 Windows Azure、Active Directory、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就是我装的那三个 Integration Pack， 对吗？只要你有装 Integration Pack， 比如你装 Exchange 的，这边就会有 Exchange 的设定。设什么？设连线 ，OK， 它没有连线就连不到那个机器嘛。好，所以首先你必须要先去设定连线。譬如说我要用 AD 的，那我先到这个 Active Directory 去设它的连线，这是我之前设好的吧？好，那待会我另外设一组哈。那么当然，待会建账号是不是会把账号建到 AD 的某一个容器里面，比如某个 OU 组织单位嘛？好，所以我先准备一个组织单位啊，待会测试要用的。好，这台是我的 DC， 好，我先登录。 啊，不好意思，这条我忘了把它改成中文，你哥不在意了，好吧？因为我今天早上全部都是英文，要通通换中文，没有办法，因为老外要看英文嘛，无所谓了啊，就是，还好就这台没弄，还要调，要登出，讨厌。好，我打开 AD 的工具，我大概就建一个新的 OU， 然后来放账号这样。好，所以假设我在这个网域上啊，去另一个新的组织单位，好，假设叫做 demo 好了。对吗？好，所以待会建的 user 啊，或做操作全部在这里面来。好，那我的网域叫做 contoso.com， 所以这个 demo 的路径就是OU 等于 demo 逗点 DC 等于 contoso 逗点 DC 等于 com 这个 LDAP 路径啊。好，那这个就摆在这边。所以回来我的 Orchestrator， 所以刚刚是要设连线嘛啊，所以我现在直接 add 一个新的连线啊，给大家取一个名称啊，假设叫做 demo。好，那 type 的话就选择连线的类型是 AD 的连线的类型。好了，接下来这个地方就要你输入什么，你要什么用什么的 user， 当然必须要网域管理者才可以建账号啊。什么 user， 什么密码，连到哪一台 DC 网域控制站 ，OK， 然后预设的容器，就刚刚那个 demo OU 的路径要填进去这样。好，就稍微把账号密码这些填一填啊。所以我用网域的管理者。啊，那个 DC 的机器的名称我忘了，等我一下，好像 DC1 还是叫 DC， 真的忘掉了。我的 DC 叫做 DC1， OK， 好，所以它是 DC1.com，它的主机名称。所以回来 DC1.com， 好，就网域控制站的名称，再是容器的名称。OK 吗？所以我就填好了。那这个没办法测试哦，所以你要确定填对，因为待会 run 如果失败，就是可能这边失败。OK， 好，所以我先检查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有问题待会再查。好，好 ，OK。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连线叫做 AD Demo， 对不对？好，完成。所以刚刚不是有个 Create User 的活动吗？我就把它内容画面打开，上面就可以设 Connection 的啊，就点一下 AD Demo 这个，这样就可以了。所以稍后我这个建账号的动作就会使用那个连线。用那个账号密码连到那 IDC 的那个容器去做这样。好，那第一个是 Company， 就是你要建的账号的名称嘛。OK， 好，那我先做简单的测试好，假设我要建一个账号叫 User123 这样，当然不可能在这个地方直接打一个固定值啦，它应该弄成变数了。好，那没事，待会就做。我要建个 User123， 那我还需要密码嘛？但目前没有密码，对不对？没关系，下面都会有这个。它只会把常用的属性列出来，所以你可以用 Optional Properties 把你要加的一些额外属性用，所以我加一些额外的属性。好，我找到密码 password，ppp。左边这个清单列出来就是 AD 的什么那个物件的属性。好，会有 UPN 啊，有没有 same account name 啊，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加 password 过来。好，这样是多一个 password 的栏位。好，那我需要这个密码是 OK 吧？好，那我就按完成。好，这很简单的一次程式。那我现在待会执行完，应该多一个使用者叫 user123， 在刚刚的 demo OU 啊，所以我就直接可以按上面会有一个，上面有个 runbook tester， 对吧？我要把这个移到旁边去。好 ，runbook tester， 它就开一个测试程式出来。好，那因为我们这个程式里面只有一个动作，也没什么好事了，就直接执行就好。如果你有很多动作可以逐步执行哦，一步一步执行，然后看结果。好，我就把它执行起来。错误，太好了。好，他说有错误，他说什么呢？来，这里放大，他会写的。好，这边会有错误的摘要文字。他说 parent page cn 啊，不是 cn 的 ，ou。demo 是 ou， 不是一个容器嘛，不是标准容器，所以 ou 太简单，我连线设错了。就来改一下那个 AD 的这个连线编辑，这要改成 OU 这样啊。OK， 完成。好，再跑一次 runbook tester 执行，好，现在正在执行中。哎，成功就会打勾了，有没有？ 它就完成了啊，就没有错。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个 user 在那个容器里面，在那个 OU 里面。好，这个是我刚刚那个 demo 的 OU， refresh 一下，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使用者叫 user 123了，对吧 ？OK 吗？好，所以现在知道怎么样去设那个连线，如果是外部的话，然后怎么样去 run 一个 runbook。当然，我们都不会希望说它每次建的都是 user 123，所以要把它变成变数了，将来这个程式才可以带不同变数进去啊。那如果你要设变数的话呢，右边在 runbook 控制这一页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初始化资料，就有两个，你看右边这两个还蛮简单的。就如果你有写过程式，写过副程式，或者是不是收参数吗？做完不是 return 值吗？对，收的参数就叫做初始化资料，你要 return 什么值给人家就叫传位资料，这样 OK 吗？所以你这样想哦，如果我现在写了一个 runbook 之后，那有别的程式，比如假设别的 runbook 要呼叫我，那我会期待你给我所谓的初始化资料嘛，就给我两个参数，你就要给我嘛。那你会期待我传什么东西给你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会用什么传，我就要传东西给你这样。好，一个是 input， 一个 output。好，所以我现在需要做初始化资料，所以我就拉一个初始化资料出来。OK， 那我在上面就可以定变数了，定参数的名称。好，就新增。好，第一个参数呢，我需要把叫做 username。给，那右边的形态你可以选择字串或数字，它就这两种形态。那第二个参数呢叫做密码 ，password 也是字串，这样 OK 吗？所以以后执行这个 runbook 就要给它这两个词，对吧？好，完成。所以当我这个参数有给值之后呢，下一站是要丢到 create user， 所以就可以把这一站跟右边那一站连在一起，就按这个箭头把它拉过去，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它就过去了。好。然后中间这条线其实可以改颜色，可以加注解上去的。好，比如这条线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好，它说什么？当左边那个动作初始化资料的动作成功的话，所以实际上一个动作的背后不会只有一个动作，可以设两三个，成功往这边，失败往这边，你们或怎样往这边这样，它可以设条件的。好，好，那在选项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调整它的颜色啊。比如说我只示范一下，我调调个红色好了，通常错误才会红色的。你还可以设定说它的触发的延迟，就这个动作做完延迟几秒再跳到下个动作，好，你可以自己跳。OK， 然后在一般里面可以加上什么？它的名称，就这条线的名称。OK， 好，譬如说什么建立成功，对吧？好，或者什么设定失败这样子。OK， 好，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假设是那种叫做 success 好了。好，可是目前上面并不会显示 success， 对不对？虽然是红色线的，好，这是因为预设不显示那个 label 了啊。你可以选功能表选项里面会有一个设定，好，这边可以显示那个连结的标签，好，那它就会出来了，完成，算是有 success， 对吧？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字来描述说它成功往哪边，失败往哪边，会比较容易看得懂。好，好了，接下来我已经把东西往右边丢了，所以刚刚 create user 这边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就不能是用固定的，对吧？好，就要用丢过来的资料，好，把它掉。好，那你要引用前面不管第几个步骤传过来的东西的话呢，就直接在上面按右键，它有一个订阅，叫已发布资料。所谓的已发布资料，就是我这一站的前一站或前一站的前一站的前一站，随便，就是我的这个祖宗八代了哈，有传过来的东西都可以。OK， 好，所以我就选已发布资料，好，就已发布资料，好，我要选 username 对吧？上面可以选择活动哦。因为我现在前一站只有一个，就只能选哪一个。所以如果你前面还有很多个，我还可以选，看你要选任何一个的什么资料拿来当我的资料来用这样。我要拿初始化资料里面的 username 塞到这个位置。好，那这个是密码一样，发布资料从初始化资料里面抓 password， OK 吗？好，确定，这样理解了哈。好，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再 run 一下。这一次呢，因为它有两个动作，所以第一个动作会要求你输入什么 username password。好，那我就打一下 username。假设叫 user999 密码打一下，好，所以待会这一组账号密码就会传到第二个活动，然后去建 user 出来。好，就按确定。好，两个都成功了嘛？对，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也成功了。好，好，那我们再回到AD 去看一下 user 有没有出来 refresh， 这样有吗？应该没有什么点哈，搞定。好。好了，当然可以再继续，我再做一个就好了啊。譬如说，假设我接完 user， 我还要把它加到群组里面去，可以吗？加到某个群组之类啊。所以我先准备好一个群组哈，我在 demo 里面做一个 group。 比如假设叫做 sales 好了，就是业务人员的群组这样。那么稍后我希望介绍 user 在这个 sales 的这个 membership 里面就会有，这样它属于那一群啊。好，所以我现在建完账号之后呢，下一站就是要把 user 加到群组里面，对不对？所以我到右边来看 AD， 应该会有一个这个，把 user 加到 group 里面，好，就把它拉出来。OK， 好，一样 create user 完之后呢，就要把这个拉到右边去，看对吧 ？OK， 然后这个连接的名字你当然可以再改一下啊。说，把 user 建立成功之后，往右边，对吧？好，那我要设定这个 add user to group 这个动作了啊。好，一样，是不是有 configuration 连线？好，因为要连到 AD 嘛，我们还是用刚刚那个连线。好，那从这里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就是你哪个 user 要加到哪个群组嘛？群组的什么 distinguished name 就是它 LDAP 路径。那这个我们不是固定群组吗？就直接打过去就好了。所以我那个群组就是叫做 sales.ou， 是在 demo 那个 OU 里面。好 ，OK 吗？那第二个是什么 ？user 就是哪个 user 要加这个群组嘛？那 user 当然你可以自己敲 ，OK？ 有一种是这样做嘛，哈，你可以去订阅已发布资料，从什么？从初始化资料源不是有 username 吗？像这个 username 吗？然后在 username 前面加一个 cn 等于，好，那 后面加逗点 ，ou 等于，又自己去兜出一个 LDAP 路径嘛。那这样比较慢，因为呢，其实前一站啊，可以看一下，如果这样做来，这边不是有两站可以用吗？第一站跟第二站 create user 嘛，我从 create user 那一站拿好了，它就有一个属性叫 distinguished name。因为这一站是建 user， 建完就有很多 user 的属性在上面啦、啊，它自然就有 user distribution name 啦、啊，我就不用自己 download， 就拿它来用，这样可以吗？我拿 create user 完的那个 distribution name 来，然后把它加到 sales 群组，就这样。好，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垂杨之心。好，这次呢，我要做一个 user 888。好，所以待会会做三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成功，第三个。成功，好，三个都成功。好，那我们来确认一下。好，这个 sales 这个群组呢，我把它打开，先重新整理一下 ，refresh， 就一个 user 888哈。那 sales 群组它的 member 里面就有 user 888，对吗 ？OK， 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反正参数是可以不断的往后递移的，都可以拿来用，拿来兜啊，或什么都可以玩。好，这个做处理。好。那我们就可以完成。好，那写完这个 runbook 之后，接下来呢就按右键把它存回，就是写回资料库了。你现在只是在 designer 这边测哦，你写回资料库之后才可以把它拿到什么 runbook server 上去跑这样。好，所以这个是整个设计的流程，就这样，还蛮简单的了哈。好，我们再回来看投影片。如果你都没有做过的话，可以试试看啊。所以刚刚我有示范过怎么样改那个连线上的颜色，对不对？还有那个 label 啊，这你都知道了。好，也用 runbook test 测试过，帮忙看一下。好，那一般建议在设计 runbook 的时候，你可以用所谓的三轨式设计模式，就是会有中间那个是主要流程，就原本你要写的程式了。那程式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嘛？就比如这一站如果发生错就往下丢，啊，这一站如果错就往下丢，你把所有错误全部放在同一列上面。画面上没有什么分类，你自己分呐、啊，是不是？那就是空白的嘛，就是这样。好、哦，这是主要流程，从上面主要流程，下面就是有关错误的，对不对 ？OK， 上面是有关通知的 ，notification， 这样看起来就会比较清楚，这样 OK 吗？好，这三轨是好。好，那或者是呢，你可以按照什么？按照它的类型啊，比如说这一类是做自动化，这一类是虚拟化，这一类做什么？就你的动作的内容是做哪一类动作，放在不同位置，横轴就是时间，纵轴就是什么类型。那这样就很清楚，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一段这几个动作是做管理的，好，那、啊、这几个动作做虚拟化的，两个吧。那它从左边一路往右跑到右边，好，你可以按照类型做分类。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是，目前在 Octrader 上面的 Runbook 并不支援 Team Foundation Server， 虽然它是程式了哈，但是你不能把它 check in 到 TFS 上面，所以就没有版本控管这个事情，明白？也不能 assign job， 这都不行啊。所以如果你自己要做版本控管的话呢，你可以用右边这种方式，土炮的方式，知道吗？ 因为我们可以建资料夹在左边嘛，就自己突发就是。好，我的功能叫 firewall， 有关防火墙的动作。好，现在是 1.0 版制的启动 firewall， 好，它要带两个参数这样。哎，后来有改有 1.1 版，好，一样有启动 firewall， 改成四个参数了，对不对？又多了一个功能这样。这样知道土炮的意思了。OK， 所以你要用要用的时候用画面左右就直接嘛，就把它拉进来用。OK， 有点浪费。好，以后 maybe 会，我觉得以后应该会到 TFS 去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它弄进去。现在知道土炮做好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传回资料，刚才有参数进去，对不对？那这是参数要吐出来嘛？好，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像刚刚我们的建 user 的动作是建了 user 加到群组嘛，对吧？那假设我想做一个动作是，我想，再举个什么例子就好，譬如说了啊，我要写一个主要的程式，啊，这程式就是有一个员工来报道了，那刚刚不是做一个建 user 了吗？所以这个主要程式会去呼叫刚刚那个 runbook 建 user， 对吧？呼叫完之后会得到一个结果，比如那个 user 的名称之类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做下一站是，比如替他建个 VM 之类的，这样可以吗？好，我解释怎么样去收到那个参数的值啊。好，所以怎么弄会比较好呢？建 user， 好，没关系。首先呢，我先让这个 create demo user 的这个程式能够传回值，好，所以我先把它取出才能改啊。那传回值你知道在这边。就最后一站要做这个动作，要传回一个值啊，所以我就拉一个传回资料到这边。好，加完群组之后就拉到传回资料这样。好，那这个连接我不改。传回资料里面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设，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定义它有哪些传回值了。好，那怎么定义呢？在 runbook 的内容，就整个 runbook 的内容里面，左边会有传回的资料这一页，这边就可以加新增，你会传回什么东西这样。好。所以假设我会新增，我要传回一个参数，这个参数叫做 username， OK 吗？好，它是自串， OK， 然后按确定这样就好了。如果你会抓，会传回第二个，就再加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OK 吗？好，比如说假设我还会传回一个DN distinguished name 了，这个参数叫 DN 这样， OK 吗？那所以这个程式在回去之前要先把这两个值设好，才能够让放它回去，这样好。好，刚刚是不是有个传回资料的这个动作了？好，把内容打开，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了？好，那怎么办呢？啊，要像一样的插入啊，要把前面的某个东西塞进去，然后它就变传回资了。所以要把 username 是第一站里面的 username， 那 distinguished name 呢是第二站 create user 的 distinguished name， 对吧？完成。OK， 所以我这个程式就会传回值了啊，传回 username 跟 DN 这两个东西。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好了，那我现在把它存回，这样 OK 吧？好，再回来哈。所以待会我们就会去呼叫这个 runbook， 然后得到它的传回值。好，所以你知道传回值是这样玩。好，所以刚刚我已经试过了哈。最后的动作可以加上订阅，对不对？把值塞进去，好，让它传回。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呼叫它，然后让它可以得到值。所以我再做一个新的 runbook。给它改个名字，好，譬如说这个叫做 new employee， 有一个新员工来的时候要做这个动作， OK 吗？好，那新员工来的时候呢，第一个是要建 user， 对不对？好，你看左边，就是我左边这边会有一个 create demo user 嘛，你看右边会有这个，对吧？你在 runbook 里面要呼叫另外一个 runbook， 就叫教用 runbook， 好，就来一个教用 runbook， 教用 runbook。好，那把它改一个名字好了，可以吧？好，然后呢就可以内容，你要调用哪一个 runbook 就可以点点点。我要调用 demo 资料夹里面的 create demo user 这个 runbook。那你就要给他个 username password， 因为他不是期待你给他这个东西吗？对吧？好，那就麻烦了哈。我这边没有任何 username password 嘛，所以我先做个初始化资料。有员工来报道，先填一些基本资料吧，姓名、地址、电话那一类的哈。好。就来加，好，所以他要给一个名称，比如他的员工的名字，好，然后呢，还有他的密码，对，他希望的密码，当然你可以用程式自己产生一个预设密码也可以，最后把它印出来都没关系。好，那我这样做好了，假设他的名字叫做 Peter 的话，那我希望建出来的账号名称叫做什么？叫做 V-Peter 这样，好吧？就是都出一个不一样的名字这样，好， 好，那密码当然就直接带进去。好，所以初始化资料完之后往右边丢。好，那我这边就要去呼叫第二个 runbook 哈。好，我要呼叫的是 demo 里面的 create demo user。好，密码怎么办？就是把刚刚的密码塞进去。好，那 user 就是刚刚讲的，就加一个 v 减号嘛。好，所以加一个 v dash 后面加什么 name， 兜出一个 user name 给他哈。所以我就name，OK 吗？好，所以我这边就是用 v dash， 然后后面是变数这样。OK， 那丢过去它不就会去执行了吗？然后你看一下呢，在下面其实你会看到会有一个runbook 伺服器有没有？这里，你可以指令说，我这不是呼叫一个 runbook 吗？你可以跟他讲说，这个程式要在哪一台 run， 所以很有趣哦。我可以主程式在 server A 跑，他就用第二个 runbook 就跳到 server B 去跑那个第二个 runbook， 然后再回来，可以。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写的程式可能会在当地上需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是用 PowerShell 好了，那只有那一台有装那个 PowerShell 模组嘛，你在这边又没办法远端就挂了，那这时候就必须要到那台去。好，所以那如果你不设就用预设的，好，就用预设的。好，那剩下的东西我们待会再看，好，完成，这样就可以了。OK， 那做完之后它不是会传回一个值吗？传回值之后我们来做什么事比较好？有点这样好了，做一个简单，写个 log 到 Windows 的事件解释器好了，好吧？说某个 user 建好了这样，可以吗？那就叫 distinguish name 好，所以右边应该会有，看一下写 log 在哪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写，哎呦，在右边会有一个事件记录，好，我加一个事件记录，好，先暂时这样，事件记录放上面好了，好，所以它往上做，往这里好，好，把它连起来，内容 ，OK。我要加到 O1 这台电脑的 application 这个 log 有很多种嘛 ，system 啊 ，security 哈，好，来源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希望能够输一些资料，等一下，电脑时间描述，我看哪里可以填资料，哎呦，不对，等一下啊。是描述吗？就懂吗？有要填一些资讯啊，该填到，那你可以填资料，描述。我有点忘记是，好，填下来。好，这个识别码叫做56789。那来源就是 my demo， 好，类别呢？类别就是有关的user creation 的类别。好，描述里面呢，我就插入一些东西，好吧？好，就插入已发布式啊，来喽。刚刚前面有个 create user 的这个教用 runbook， 好，你看里面有没有看到 dn 跟 user name？ 知道传为止记得吗？传为止，好。所以假设我就拿那个 DN 好了，好吧 ，distinguish name， 好，所以我的描述里面就有一个 distinguish name， 就这样，其他没有，好，那类型都不用管它，好 ，OK， 好，完成，等一下，啊，糟糕，不是这个，这是建一个档案我不要档案，我要 Windows log， 他干嘛要一个档案？先暂时一个档案好了，我好像选错那个活动。好，做个资料夹叫 demo。好，那里面做一个。好，我先。好，先这样好了。OK， 它好像是存在文字档啊。好，先跑跑看。所以我现在 runbook tester 放一下。这些。好，第一个是员工的名称，假设叫 Peter， 然后密码。第一站、第二站成功，第三站成功，太好了哈！好，那我们来确认一下是不是多一个 v dash Peter 的账号，那他应该会加到一个群组里面，好，所以 demo u refresh 有个 v dash Peter 在这边，对不对？ 他应该会加到那个群组，我就不看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说会有一个档案，他是用文字档的方式。demo 里面会有，没有啊？那看 log。我打开事件检视器，在 application 那个 log， 应用程式。没有，好，没事，我再去找一下哈。你看是我设错了，好，反正他可以收到结果了，到时候我再改一下吧。好，然后用好像不是这个，再研究一下。所以你知道传回只是这样传回来 ，OK， 好，反正接下来就可以收到那个传回时，就是这个画面。好，就可以看到他的，就在插入资料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那个传回时。这个传回值 ，OK 吗？好，就前一站的传回值可以抓到。好，好，这个是进去的参数跟出来的参数啊。再来是回圈，它有资源回圈，不过各位不要想象是，不是说哦做一个活动，然后箭头过来绕一圈就要回圈，没有，它不能这样。它说流程那个箭头不能绕一圈的，绕一圈就死掉了。好，所以它回圈怎么做呢？假设你有一组动作是要跑很多次的，对不对？对，假设我四个动作哈，你就把那四个动作做成一个 runbook。这样，这 runbook 有四站这样。好，然后呢，我刚刚不是有个叫用 runbook 的活动吗？用它去叫用那个 runbook， 然后跟他讲说我要叫几次，他就叫四次这样。所以他回圈是这样做的，透过叫用 runbook 的活动设次数这样。好，好，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刚刚那个画面，你就会知道在哪里做。像这里不是叫用另外一个 runbook 吗？好，把内容打开。好，在执行行对，按右键会有一个回圈，有没有？只有它可以回圈，其他不行。回圈，所以不好意思，按右键回圈，好，可以启用，这样可以吗？它就启动，里面会跑 n 次啊。然后你可以设定说两次之间要隔几秒钟，好，来喽。那么在结束跟不结束这边就可以设定条件，就类似我们在写程式会有什么 while 什么样，或者什么 until 那样子的啊。当结束条件成功的话呢，它就跳出回圈执行下一站。好，那不结束就是不结束的条件成立的话就继续再 run 第二次，这样 OK 吗？ OK， 所以你可以设定就你的那个 runbook 设定说我传回某个值代表我要再继续 run 下一次，这样 OK， 好，你可以设定看。好，这是回圈，所以有点怪，它没办法直接这样弄。那再来是平行处理，就是如果我的主程式是 run 去呼叫另外一个 runbook 的话，我可以跟他讲说你这个 runbook 在背景 run，就是我可以不要等你乱玩，我直接先 做下一个了。好，这个还蛮方便的哦。比如说假设哈，我主程式里面会呼叫四个 runbook， 那这四个 runbook 假设没有先后顺序的问题，只是说它必须要都执行，那你可以先呼叫第一个，再呼叫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得要等第一个乱玩才能跑第二个嘛。好，那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不要等。好，那怎么办呢？在刚刚叫用 runbook 的这边会有一个等候完成，你如果有勾的话它就等待它执行完。所以我大概知道为什么刚刚我们没有资料了。这个啊，叫 runbook， 我们应该等候它完成才对，再写 log 才对，要不然还没完成它就跑到 log 那个地方了，对哈？好，这样理解了哈。好，待会再测。好，然后呢，它有个地方可以设定说，那允许同时跑几个，啊，叫 parallel。好，那这个就是在你的 runbook 的内容画面左边会有个作业并行处理的画面。那么可以设定说同时可以 run 几个 runbook， 就在这边 runbook 的内容作业平行处理，这边会有一个同步的上限，有吗？所以如果说写5的话，就是这个 runbook 去叫别的 runbook 的时候最多同时可以跑5个，可以吗？那第六个就要等了。好，你可以设平行处理的上限是几个。好了，那这个待会我们下一节做好了，因为这个有点多。下一节我再跟你讲怎么样在 runbook 里面去使用 PowerShell， 那这个会有很多的问题。好，因为 PowerShell 现在都是64位元，到时候会解释。现在 PowerShell 的指令啊，就 comlay 的模组大概都是64位元，但是 Orchestrator 的 runbook 的 server 是32位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就没办法从32呼叫64就错塞， 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你去写 PowerShell 整天都会死掉，只要呼叫那种什么 Create User， 就呼叫一些模组里面的 Compiler 就会死掉，那内建的就不会了，那什么 Get Process 就不会，啊，那外部就会死掉，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继续看，好吧？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再继续看后面的。